1989年5月，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對北京進行了為期三日的訪問，這次是自從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之後的20年裏面首位訪問中國的蘇聯領導人，亦都是最後一位。美國卡托研究所前客座研究員夏葉良博士說，當時恰逢學生佔據天安門廣場，而蘇聯和中國互相觀察和影響，不過角度就自然相反。夏葉良說，戈爾巴喬夫了解到中國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看到不單止在蘇聯，在中國的人心所向亦都是反對共產專制，因此選擇了後來的道路。而中共一直將蘇聯當教訓，將它作為防範的標本，覺得蘇聯的終結是放鬆思想控制的結果。美國研究機構國家亞洲研究局高級研究員納德格羅蘭對自由歐洲電台說，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蘇聯解體是一個警示，中國政策背後有很多的焦慮，這些是對失去權力的恐懼以及不惜一切代價維持權力的願望。有目共睹的就是在經濟上，斯大林主義的僵化體制之中，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入不敷出，最終無以為繼，導致蘇聯轟然倒塌。中國捕捉了這個命脈，加速奔上經濟發展的快車道。北京在重點發展國內經濟的同時，致力於與中亞鄰國改善外交關係。在這個時候，中國得以向前蘇聯控制的西部邊界之外延伸經濟和安全影響力。美國馬里蘭商保大學副教授馬雲海博士對自由歐洲電台說，前蘇聯構成的安全威脅煙消雲散之後，中國可以自由地將資源投放出去，並且最終將影響力擴大到西方，這個就是北京的主要的成果。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資深研究員丹尼爾·馬基在他的專著《中國的西部地平線》這本書之中說，中國歷來認為自己是一個超越他的海上角色朝西漢的大陸強國，新疆今日的安全問題加劇了這種趨勢。正是因為是這樣，北京尋求通過整個歐亞大陸的經濟發展來穩定它的西部，並且減輕可能進一步刺激國內不安的外部威脅。美國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政治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懷茲對美國之音說，前蘇聯土崩瓦解，令到中國西部邊境出現了一些弱小的國家，現在是強大的蘇聯。前蘇聯統治的時候封鎖了中國的西部出路，並沒有物品貿易的線路，沒有絲綢之路。前蘇聯戰幕落下，中國得以在中亞建造連接東西的管道、修築鐵路等，同時亦都獲得了一些前蘇聯的軍備。懷茲說，從此之後中國成為中亞地區的主要的角色，它的影響力在該地區的很多國家日漸增強，這些影響力主要是經濟方面的，安全方面亦都有一些。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上將劉亞洲在2010年說，中亞地區是上帝送給今日中國人民的一塊甜美的蛋糕。他說那裡是北京的一個戰略的軟肋，因為西方如果在那裡施加壓力，將會比在太平洋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人民網沒多久之前在題為《中國互聯互通深化戰略夥伴關係》的文章裏面說，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五個國家都沒有出海口。上個世紀末以來，中亞和中國合作建設過境運輸通道，包括中亞鐵路、公路、管道、航空運輸走廊，發展通訊技術等。目前中國抵達和通過中亞地區的鐵路網四通八達。懷茲博士對美國之音說，甚至在俄羅斯內部，中國的影響力亦都在這裡彰顯。前蘇聯分裂之後，中國獲得了這些顯而易見的好處，不好的地方就是美國不再需要與中國聯手對抗蘇聯，相反蘇聯的威脅消失之後，美國會傾向於將重心越來越多地放在中國身上。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職教授裘兆麟博士對美國之音說，蘇聯垮台之後，美國國內有很多的討論，誰將會取代前蘇聯成為美國最重要的挑戰者，各方都在這裡猜測。那時候中共看到蘇聯前車之鑑，最關心的不是重蹈覆轍成為蘇聯第二。中共內部亦都有很多的討論， 如何维持中共一党专政，不能够好像苏联那样因为过度开放，同时在经济上面又没有保持好的水准，导致百姓不满意。寇少麟说，那个时候在外交上面，中国有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来到应对关系，在苏联垮台之后的近二十年里面，基本在这里韬光养晦，绝不出头，不扩张中，沉着应付后苏联时期的状况。而美国一方面观察他的表现，一方面希望将中国带入国际经济体系，送上最惠国的待遇，还有世贸组织的席位，奉行同中国交往的政策，协助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希望在国内政治因为中产阶级兴起而能够融入国际社会。现任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以及魏京生基金会主席的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说，前苏联垮台在物质上并没有给了中共留下多少可以利用的资源，关键是美国没过了几年就放宽了对中共的制裁，加上自己主要精力投入反恐战争，用兵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是给了中共留下最大的空档。魏京生仲话，美国甚至在经济上面大力支持中共，自从那个之后，中共政权得以保住，就是依靠了经济的发展，收买了中产阶级。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寇少麟博士说，一方面美国在2001年开启反恐战争，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中国的2008年成为举办奥运会，继而发射神舟七号升空，接手大量美国的国债，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寇少麟又说，从2009年到2011年间，中国一些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学者指出，200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1%，到了2009年已经变成了1/3了。同时军力和外交影响力也在迅速增强，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中国，意思就是说中国将会要求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面抬高政策的底线，改变现状。大家可以看到，即使在胡锦涛的时代，大陆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寇少麟接著指出，美国认为美中之间是民主和专制的对抗。在今年3月美中阿拉斯加的高层外交会谈之中，杨洁篪说，无论从人数或是世界潮流来讲，西方舆论不能够被视为国际舆论，世界上绝多数的国家不承认美国所说的普世价值。魏京生表示，苏共在经济上面和西方隔绝，对西方政治并没有任何的控制力，对西方经济亦都没有控制力，西方由于毫无顾虑地反对苏共，才导致整个苏联阵营的垮台，今日的中共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苏共。以上是美国之音宇宙华盛顿的报道。